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谴责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战争中仍然缺乏团结应对。俄罗斯官方媒体今天援引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的话说，一旦俄罗斯也审判遭拘押的乌克兰军人，俄罗斯才考虑与乌克兰进行囚犯交换。北约秘书长昨天受邀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如果各国用短期的经济利益来换取长期的安全，那就犯了一个错误。他强调，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比利润更重要。美国一所德州小学昨天经传酿至少21死的大规模枪击案，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表示忍无可忍，美国总统拜登则呼吁民众站起来共同对抗强而有力的拥枪游说团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视频会见了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官方的央视迅速做了报道。巴切莱特23日抵达中国广州，与迎接的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见。中国称因疫情，巴切莱特将不能访问北京。联合国宣布的巴切莱特访华行程曾报告可能会见中国多位官员，但没有提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据官方媒体说，习近平告诉巴切莱特，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权国家。澳大利亚经济部长今天呼吁，如果中国想要改善与澳大利亚双边关系，就应该放弃惩罚性的关税。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谴责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战争中仍然缺乏团结应对。泽连斯基批评了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的立场，奥尔班在现阶段不愿意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泽连斯基批评说匈牙利有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瑞士达沃斯发表讲话，批评说，我的问题是在西方是否有团结统一的做法，我没有看到。泽连斯基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一个视频会上感叹说，乌克兰需要一个团结的欧洲的支持。泽连斯基还说，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是否有团结的说法，没有。泽连斯基是在达沃斯由乌克兰举办的今天的一个早餐会上说，那么西方是否团结了呢？没有。泽连斯基说，我们的强项是国家内部的团结，现在则取决于西方的团结，要坚强并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据泽连斯基说，当我们大家真正团结起来的时候，我们将对俄罗斯有优势。俄罗斯官方媒体今天援引俄罗斯副外长话说，一旦俄罗斯也审判遭拘押的乌克兰军人，俄罗斯才考虑与乌克兰进行囚犯交换。据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说，我们将在那些投降的乌克兰军人被审判并做出判决之后才考虑这一切，在此之前关于交换俘虏的讨论还为时过早。法新社说，上个星期乌克兰战略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批乌克兰守军投降，他们在巨大的亚佐夫钢铁厂中躲藏并抵抗数个星期。据俄罗斯国防部说，有近4000名俄罗斯乌克兰的士兵在该港口城市被俘虏。乌克兰当局希望组织交换战俘，但是莫斯科一再表示，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一些属于亚速团的战俘不是士兵，而是犯有战争罪的新纳粹主义分子。上个星期六，俄罗斯议员和谈判代表说，莫斯科将研究用亚速战斗人员交换 梅德韦丘科的可能性。梅德韦丘科是一名乌克兰政治家和富有的商人，据称与普京关系密切。四月中旬，他在乌克兰被逮捕。然而，俄罗斯副外长今天说，没有考虑进行可能的交换。不，我们没有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说，在外交部，我们没有这个信息。有专家忧虑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拜登说，美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增速超过中国。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汽油价格居高不下，冲击美国经济，短期内看不到舒缓迹象。专家指出，油价引发物价上涨，美国经济因此陷入衰退的忧虑日益升高。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高油价的焦虑已外溢到航空业，客机燃油更稀缺，制造业为塑料包伤透脑筋，塑胶也是石油制品，船舶业正在考虑是否让船只停驶，因为现在加满油箱每次要多花几百元。油价高涨甚至影响到学校午餐供应，业者提高价格以弥补送货所需要的油价支出，逼得某些学校已停止交货。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能源分析师特兰表示，至少今年夏季油价会维持在高档。财长耶伦近日在德国也附和此说，指能源会受压而涨价。但美国总统拜登否认美国经济有衰退的可能性。他23日在日本与日向岸田文雄的联合记者会上称，40年来美国 GDP 将首次比中国增长得更快。拜登承认美国经济存在问题，但称这些问题没有世界其他地区那样严重。
北约秘书长说，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比利润更重要。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5月24日受邀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如果各国用短期的经济利益来换取长期的安全，那就犯了一个错误。他强调，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比利润更重要。斯托尔滕贝格在演讲中指出，普京总统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打破了欧洲的和平，这确实是一个游戏规则的改变，不仅仅是对欧洲的安全，而是对全球秩序而言。北约在应对俄罗斯的侵略方面有两项基本任务，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并防止战争升级。斯托尔滕贝格强调，欧洲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是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现如今，近6亿欧洲人生活在北约国家，而欧盟 93% 的人口都受到北约的保护，北约和欧盟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协调，对于应对当前的危机至关重要。正如你们刚才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那里听到的，北约盟国和欧洲联盟对普京的战争机器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从瑞士到韩国的国家已经加入我们，也实施了制裁。斯托尔滕贝格提出，这些大规模的制裁提醒我们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教训，即我们不应该用长期的安全需求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利益。乌克兰的战争表明，与专制政权的经济关系如何会产生脆弱性，过度依赖关键商品的进口，如能源，出口先进技术如人工智能造成的风险，以及外国对关键基础设施如 5G 的控制造成的复原力减弱。斯托尔滕贝格说，这是关于俄罗斯，但也是关于中国的问题，另一个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专制政权，而这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国际贸易无疑带来了巨大的繁荣，我和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人，包括布兰德，都为促进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经济而努力工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经济选择对我们的安全产生了影响。斯托尔滕贝格说，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比利润更重要。在下个月与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领导人将做出大胆的决定，继续加强和调整我们的联盟。为了这个更加危险和竞争激烈的世界，乌克兰的冲突凸显了欧洲和北美在北约组织中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以及与我们在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的重要性。为了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促进和平与繁荣，本着达沃斯的精神，我也指望在座的各位。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事务专员戴维斯塔格近日在接受多家欧洲经济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欧洲工业的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来自俄罗斯的非常便宜的能源、来自中国的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和来自台湾的高补贴半导体。他指出，欧洲对这些风险的存在并不天真，而是贪婪。丹麦人斯维斯塔格在采访中还指出，欧洲人将其大部分能源供应委托给俄罗斯是贪婪而不是天真。他说，我们并不天真，我们一直很贪婪，我们的工业是围绕俄罗斯能源建立的，首先是因为它很便宜。美国一所德州小学昨天经传酿至少21死的大规模枪击案，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表示忍无可忍，而总统拜登则呼吁民众站起来共同对抗强而有力的拥枪游说团体。据美国德州州长埃伯特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巨型枪手先枪击自己的祖母，接着于中午时分左右前往洛伯小学汽车后持手枪进入校区，可能还有一把步枪。美国德州小学昨天经传酿至少21死的大规模枪击案，总统拜登当天呼吁民众站起来共同对抗强而有力的拥枪游说团体。拜登在白宫向社会大众谈话指出，以天主之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抵抗拥枪游说团体？据拜登说，我们必须行动，别说我们无法在这场残杀中拿出影响力。拜登还说，是时候了，全国公民每一位父母都要化悲愤为行动，我们必须对每一位民选官员明确表达，行动的时候到了。拜登并没有说明他有意采取哪一些行动，也没有呼吁美国国会展开特定的表决，或者是行政部门拟定政策。美国屡次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视频会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官方的央视迅速做了报道。巴切莱特23日抵达中国广州，与到场迎接的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见。中国称，因为疫情，巴切莱特不能访问北京。联合国宣布的巴切莱特访华行程曾报告可能会见中国多位官员，但没有提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见。据中国官方媒体说，习近平告诉巴切莱特，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权国家。巴切莱特在广州获赠习近平论述人权的英文版著作，稍早多国媒体机构发布称之为害自中国官方网络的文件，揭露中国在新疆镇压来自中国最高层的指示。至此，联合国没有做出回应。澳大利亚经济部长今天呼吁说，如果中国想要改善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就应该放弃惩罚性的关税。发信社说，此前北京方面昨天发出的信息显示，在几个月没有官方接触后的中澳开始解冻。专家警告，澳中解冻前景难以预测，堪培拉的对华强硬立场可能使澳大利亚更难接受北京可能要求的让步。据法新社今天发自悉尼的报道说，澳大利亚经济部长在 ABC 电视台说，澳大利亚正在遭受中国的贸易制裁。该部长说，中国正在伤害我们的经济。他还说，中国使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些雇主和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难。据韩国警方联合参谋部今天发布的消息报告，朝鲜从首都平壤的顺安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分别约在今天早上6点、6点37分、6点42分发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佛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23日宣誓就职，随他上台的工党政府的主要官员随后也马不停蹄地赶赴日本，参加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作为澳大利亚首位非本土出生的外交部长，澳洲新任华裔外长黄英贤也借此机会与美日印三国外长进行了自其上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接触。刚刚结束日本之行的黄英贤便将于周四对太平洋岛国斐济进行访问，他此行将与斐济总理和外长举行会晤，周五还将在该国首都苏瓦纳发表演讲。此外，黄英贤还将会见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值得提的是，就在澳洲的这位新外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强调增强与南太平洋国家联系的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在周四开始的未来两周至少对五个太平洋岛国进行访问。黄英贤周三通过声明表示，我将前往斐济以加强我们的家人伙伴关系，并探讨我们如何能够最好的确保我们区域，并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太平洋大家庭。在我担任外交部长的第一周，这次访问表明了我们对于斐济的关系以及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参与的重视。在我们共同面对共同的挑战和实现共同的目标，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的恢复、经济发展和区域安全问题时，澳大利亚将倾听我们的太平洋伙伴的意见。黄英贤指出，澳大利亚正在努力为加强我们的太平洋大家庭发挥我们的作用，这些承诺包括在国内和与本地区一起对气候变化采取真正的行动，以及增加发展援助和安全合作，并改革和扩大我们的太平洋澳大利亚劳动力流动计划。他在声明中强调，我期待着分享我们的想法，即我们如何寻求将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外交和经济能力结合起来，支持我们地区内的优先事项。此前，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宣布达成的新安全框架协议，成为了澳大利亚大选期间的一个政治争议话题。现在有报道称，北京可能计划与同样是太平洋岛国的基里巴斯达成类似协议。周一在坎培拉宣誓就任澳大利亚外长后不久，黄英贤便录制了一段致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视频。在视频中，黄英贤指出，新一届的澳洲政府知道没有什么比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福祉更为重要。工党政府承诺将澳洲2030年的减排目标提高到2005年水平的 43%， 并将寻求与太平洋地区联合举办联合国气候大会。但是地区领导人呼吁澳洲采取进一步措施，如承诺不允许新的煤炭和天然气项目，并遏制化石燃料出口。工党则没有采取这些措施。黄英贤表示，他是在我们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成为外交部长的，但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些挑战。他在视频中指出，我期待着很快访问太平洋地区，但我在宣誓就职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与我们的太平洋大家庭分享一些想法。他说，我们希望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太平洋大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做得更多，但我们也将做得更好。黄英贤强调，澳大利亚将倾听，因为我们关心太平洋地区要说些什么。除了加强澳洲的气候政策外，他还表示，新的澳洲政府将加强该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以支持太平洋地区的大流行病恢复，并深化国防和海事合作。黄英贤谈到了与太平洋大家庭合作，扩大太平洋工人在澳大利亚的机会，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等计划。他提到，目前有超过24000名太平洋地区的工人在这里为澳大利亚的重要产业做出贡献，并寄钱回家养家，同时获得他们回国后可以使用的技能。他补充说，我们还将提供一项原住民外交政策，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声音和做法纳入我们的外交工作，并加强原住民与蓝色太平洋之间的联系。黄英贤在出访前发布的这段视频是一个刻意的尝试，目的是尽早向太平洋地区发出来自澳洲新政府的保证。据了解，中国外长王毅预计不久后将访问至少5个太平洋岛国，包括所罗门群岛，以正式标志着双方间达成的新的安全框架的成立。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信中国正在与基里巴斯和至少另一个太平洋岛国进行谈判， 已达成类似的安全协议。在刚刚过去的澳大利亚联邦选举期间，最终击败前总理莫里森领导的联盟党胜出的工党阿尔巴尼斯团队，将北京与所罗门群岛达成的安全协议定性为自二战以来澳洲所遭遇的最糟糕的外交和战略政策失败。但是如果新上任的工党政府希望阻止类似的交易达成，因为北京正在加紧尝试扩大其地区的影响力，那么它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澳洲政府表示，随着太平洋地区战略竞争加剧，黄英贤外长和总理阿尔巴尼斯都可能更频繁地访问该地区。一位澳大利亚官员说，黄参议员这么快就决定访问，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新政府表明，他将太平洋地区视为一个最高的优先事项。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长老之声组织在上个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紧张局势由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共同制造，对解决气候变化和对该地区造成的真正影响没有什么作用。另据路透社依照其获得的文件在周三独家报道，当王毅下周在斐济主持会议时，中方将寻求与近十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信合作的全区域协议。报道称，中国在5月30日的外长会议之前向十个太平洋岛国发出的公报和五年行动计划草案引起了至少一个被邀请国家的反对，其认为这表明中国有意控制该地区，并威胁到地区的稳定。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丽的技术合作。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杨梅为您主持的法国报时要节目。
听众朋友，巴切莱特新疆行或将成为波敦金之旅，这是解放报对联合国人权高级事务专员巴切莱特女士出访中国的报道的标题。18世纪沙俄战胜土耳其之后获得克里米亚，当时的沙俄将军波敦金为了使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相信克里米亚村庄的富裕，而在第聂坡河两岸布置了可移动的村庄来欺骗女皇及其随行人员。解放报担心巴切莱特此行会被北京事先准备好的宣传所迷惑。解放报引述美国媒体报道说，有新疆当地官员披露，他们被警告必须积极回应有关再教育营的问题，拒绝接受任何来自国外的电话。由于联合国访问团在疫情期间出访新疆，他们将不得不待在一个卫生泡沫中，在中国的外媒记者无法与他们接近，海外的记者又无法入境中国。虽然上个月已经有一个联合国小组前往中国做准备，但是这次闪电式的旅行很可能与联合国2018年以来一直呼吁的自由与深入的访问截然不同。中国政府不断强调，此次访问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周一在广州与巴切莱特会面时，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确信巴切莱特的行程将使谣言和谎言消失。与此同时，中国驻外使馆继续进行威胁恐吓。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上周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法新社的文章，因为法新社提到关于新疆强迫劳动的严重指控，中国使馆声称将写信给法新社，要求其解释并承诺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事实上，几周来人权组织不断警告此次访问可能被北京所利用。3月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192个非政府组织发表了一封致巴切莱特的公开信，敦促他公布自2021年9月以来承诺的关于在新疆的调查报告。5月16日，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40名成员发表公开信，警告说，中国政府很可能利用清零政策相关的限制性措施来阻止高级专员进行严肃的调查。他们担心波敦金之旅将有可能对巴切莱特办公室的公信力造成持久的损害。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维吾尔人运动的创始人鲁山·阿巴斯向解放报表示，巴切莱特本人也曾经是酷刑、暴行和不公正的受害者。当他来到这个位置时，他们曾经十分庆幸，以为他会有勇气为人们站出来。然而，他的任期将于9月份结束，而他甚至没有发表过一份关于新疆的报告。巴切莱特曾经九次批评美国，为什么他就不能够至少批评一次正在进行种族灭绝的中国政府呢？谁是他真正的老板？是联合国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他因为太害怕中国 而不能履行他在这个职位上的责任，那么他就应该辞职。解放报最后指出，虽然新疆的法外在教育营的镇压活动似乎不再如此明目张胆，不过当英国电讯报的中国记者在去年6月份回到新疆报道时，他的身后始终跟着没有标记的汽车和大约30名便衣警察，他们阻止他与任何人交谈。解放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报道的文章的标题是拜登警告中国，但却使白宫气氛紧绷。文章指出，美国总统在东京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美国针对中国入侵台湾时将采取的态度，再度使他的随行人员措手不及。拜登的言论清楚地反映了白宫对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支持普京的愤怒，再度确认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路线图。在欧洲处于战乱的背景下，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法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中，值得一提的是，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法国华裔商人、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席、巴黎十三区的执政党议员陈文雄接受了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记者指出，尽管他与中国共产党的隐秘关系被披露，但是陈文雄依然被执政党确认作为下个月举行的立法选举的候选人。陈文雄就外界对他的指控进行了一一的回应。周三，法国各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费加罗报》关注法国医疗卫生行业长期负重，缺乏资金与人员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足以解放报公布了该报对法国2013年发生的一起重大车祸的调查，矛头对准法国铁路公司及其负责人。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在盛夏来临之际探讨如何加强城市绿化，改善市民的生存环境。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
美国总统拜登5月22日至24日访问了日本，这次拜登访日也将对未来的日中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首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日本对围绕自身的地缘性安全状况十分担心，担心俄罗斯和中国及朝鲜对日本安全的威胁，因此主张更加强化日美同盟，强化与西方阵营及澳印等国的合作。这使日本公开提出扩大日美同盟范围，增进日美同盟的质量，以对抗中俄。在日美首脑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岸田首相指出，关于中国，日美在密切关注近期中国海军的活动和中俄联合军演，在强烈反对在东海、南海在强权的背景下企图改变现状取得共识。我们还同意日美紧密合作，对应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在联合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将进行军事介入，将以前美国对台海有事是否军事介入的暧昧表现进一步明确化。日本也逐渐明确了将与美国一同介入的立场。而在联合国改革的问题上，拜登总统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中国一贯反对日本入常，因此日中在国际舞台的对立将进一步加剧。这次拜登访日带来了他所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印太经济框架的重要要素就是强化半导体等产业链和供应链。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因新冠疫情的封控措施，大大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供应和流畅，使日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经济合作和产业链供应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希望在产业链上逐步摆脱过度依赖中国等的现状，并参加了印太经济框架。24日，拜登参加于上午10:20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路透社形容这是拜登遏制中国战略的另一块基石。可以说，拜登访问韩日以后，日中关系增添了许多负面因素。总结起来看，就是日美联合其他价值观相同的各国，对抗中国的趋势白热化，大陆与台湾若有战事，日美介入的方向明确化，经济与产业链供应的意识形态化，美国和日本等国在亚太地区的北约化，9月日中邦交正常化迎来50周年，而在日中双方看不到什么庆祝的气氛，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和拜登访问日韩以后，日中关系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侵乌战争3个月，泽连斯基谴责西方仍没团结应对。乌克兰战争罪第一审判后，俄罗斯也酝酿审判乌军人。北约秘书长，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比利润更重要。欧盟竞争事务专员，欧洲工业很大一部分基于俄中，并不天真而是贪婪。拜登前脚离开远东，金正恩下令发射3导弹。美国校园再传枪击案，青少年开枪，青少年死伤，贺锦丽怒吼忍无可忍。拜登武力捍卫台湾是否口误，布林肯明天发布中国政策讲话，习近平视频见巴切莱特。Airbnb 停叫中国境内服务，澳大利亚促中国先解除惩罚性关税。路透社文件显示，中国寻求太平洋岛国警务安全合作。上海小区传未解封，说有外国人领头抗议。戴耀廷宣传选举没申报，判囚10个月。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面对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那些收入最微薄的法国民众开始动用自己的存款吃老本了。根据法国中央银行最新临时数据显示，某些法国民众在今年第一季度存了更多钱以应对物价上涨，但那些收入情况最微薄的民众已经开始挖自己的存钱珠弓、存钱筒或是铺满，好让每个月的生活费能够撑到月底。当一段时期的不确定性达到顶峰时，法国家庭会防患于未然地通过增加储蓄来保护自己，避免生计受到沉重的打击。鉴于出现普遍通货膨胀的情况，4月份通胀率创纪录达 4.8%。 法国央行关于2022年第一季度个人储蓄的最新临时数据证实了法国人的这一项反应。根据法国金统局最新数据，4月份的物价年涨率为 4.8%， 家庭的账单是逐月的膨胀，无论是在超市、收银台、加油站或是支付电费、更换家里的咖啡桌或是在家里施工，6个月以来到处价格都一点一点的上涨了 几个百分点。根据法国经济现况观察站 OFCE 以三月份数据提出的研究报告指出，10%的法国家庭看到他们的菜篮里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不到2.5%，但是10%的家庭意识到买菜时花费开销却增加了8.4%以上。军统局的数据指出，三月份的通胀率为4.5%。在评估通货膨胀对一个人造成的影响时，社会人口的不同特征是更重要的因素。在去年底经济稍微能喘过气之后，法国人在今年前三个月存入了将近237亿欧元，而2021年第四季度受监管的存款不除均金额为136亿欧元。民众或者是将钱存入 Livret A 的 A 类小存款部，或者是存入简称为 LDDS 的可持续性团结发展性质的小存款部，以及一种简称为 LEP 的收入平民等级的个人存款部里。这些小存款部的存款总金额高达了5220亿欧元。法国央行储蓄存款巡回部门的主任克里维尔分析指出，今年2月1日，利佩阿储款部的利率从0.5%提高到1%，机械式的酝酿了强劲的储蓄存款。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和高通胀造成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这个情况。目前，这种持续性的价格上涨对于那些有能力的民众，将会继续个人这种预防性的储蓄动作。无论历史上发生什么政治状况，70%的法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储蓄的。那些最富有的家庭更多的是进行储蓄努力。平均来说，法国人每年储蓄年收入的17%，而那些每个月收入超过4000欧元的民众，储蓄金额成比例的上升从25%到30%。那些每个月收入少于2000欧元的民众，每月的储蓄有5%。这种储蓄比例的差异在新冠疫情期间仍旧如此。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所谓的新冠疫情导致的节约储蓄达1800亿欧元，其中有80%来自占据了居民人口20%的那些最富裕的阶层，或者是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困难影响的人，例如因部分失业而导致收入减少的困难。在现今这个通胀率创纪录的时期，同样的储蓄机制也会继续的进行。我们已经看到20%收入平民水平的家庭已经开始掏出储蓄存款，来让他每个月的生活费能够支撑到月底。菲利普·基尔维尔预测，由于未来几周物价上涨将加剧，很可能更会加强这种趋势。这并不意味着有些人会储蓄，而有些人一点也不储蓄。总体而言，无论如何，70%的法国人都会倾向于储蓄，只不过储蓄的频率和储蓄的金额根据他们收入而有所不同。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努力的储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妮楠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艺术，我是妮楠。因新冠疫情推迟一年之后，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第59届帷幕于2022年4月23日拉开，围绕着主题“梦想的乳汁”，主打三个板块，呈现身体与身体的巨变，探寻个体与技术的关系，以及揭示肉体与地球的连接。 梦想的乳汁展览聚集了来自58个国家的超过200名艺术家的作品，当代艺术与19世纪以来的作品产生对话，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辉煌的127年历史当中，这是第一次以女性和非常规性别艺术家为主的展览，第一次重新思考白人男性在艺术史和当代文化当中的中心地位。各项活动将会持续到今年的11月27日。梦想的乳汁这个主题来自于身世神秘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莱奥诺拉·卡林顿的作品，当中描绘的是一个可以不断通过想象的棱镜来调整变换的魔法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变，每一个人都能变成别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因为这里是释放你的自由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可能。在这里，机械与肉体联合，科学和神学共生，身体和物体的边界模糊了，主观性、等级制度、解剖解构都出现了深刻的变革。本次双年展策展人塞西利亚·阿勒曼尼是第一位执掌这一职位的意大利女性。她进一步解释说，与上述自由世界相呼应，本次展览的艺术家作品呈现出一个个体或物种生存受到威胁、科学、艺术、神话等各领域受到质疑的时代。通过展览，人们可以与视觉化的这些质询去对撞，比如说，是什么组成了生命？植物和动物有什么区别？人类和非人类有什么区别？人类之于这个星球，之于其他人类，其他生命体的责任都有什么？没有我们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时代的动荡，生命的脆弱，环境的崩溃，社会的对峙，科学的前进，道德的探索，本次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主题呼应了人类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为共存、为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按照国别来看，法国馆推出的是游弋于伦敦、巴黎、阿尔及尔之间的艺术家金奈波·塞蒂亚的作品《梦没有标题》。这部作品创造了一个跨越地中海两岸、跨越时间线、抹去了虚拟和现实、将个人回忆和社会集体回忆融为一体的浸入式体验，获得了评委会特别提及奖。金奈波·塞蒂亚表示，他的家来自阿尔及利亚，他的身份认同感扎根在法国，他的新生活是在英国。他这个个体上浓缩着后殖民时代的遗产，不仅是有争议，也有宝贵的纽带。他说，回忆是可以被把玩、被复苏、被切割、被复原、被柔和的强大存在。我对个人和集体的回忆发出质问，同时也庆祝这些回忆的团聚。国别馆当中不乏展览的传统元素和手法，对比之下，喀麦隆国家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便启用了双年展从未出现过的加密手段艺术。加密艺术目前已经迅速跃升为国际艺术领域当中的熠熠新星，依托技术民主化，让打破壁垒的艺术民主化通过数字平台和虚拟经济手段得以实现。喀麦隆馆的加密艺术展由双年展主办方和全球加密艺术去中心化组织 GCADAO 联合推出，名为奇美拉的时代。奇美拉是希腊神话当中喷火的雌性神物，有着狮子的前半身、蛇的后半身，从第三个头即山羊头那里喷出危险的火焰。围绕着奇美拉的时代这一主题，喀麦隆馆通过绘画、雕塑、装饰、视频等创造出与神话乌托邦之间的对话，力荐加密艺术这个备受喀麦隆新生艺术家群体关注的艺术经济民主化平台。这一加密艺术展汇聚了众多概念的具象化，全息摄影、区块链、数字格式、驱动程序、人工智能、人类身份、货币的本质，由视觉错觉唤醒的感知、隐喻作用于人脑的过程、各类意象作用于叙事的方法、消费主义、时尚与女性、战争与经济、区块链权益、共建、原规则、去中心化的公共知识库社群、数码技术与绘画的结合、信息过载、集体意识、直觉的知识与获得性的知识、 符号的魔法、财富的魔法、纸币的魔法、圆球体对永恒的阐释、环境与人为干预、生物艺术、微观结构和太空、流体动力艺术、光学艺术、生成艺术、欧普艺术、混合的生物、重组的价值、生命意识的冻结和提取、对模糊信息的接受度和前世的探索、意识流、艺术背后的智力机制等等。展厅当中的感官冲击包括悬浮在农用土地上的白色立方体、平平无奇却又引发情绪的城市建筑群、几何图像形成的动态趋势、无生命模特在奇异光影效果下的人性化幻觉、有生命的人类在特定社会机制下的无生命化趋势、微小电子部件或数码概念的巨型观、情感化与视觉化、视觉上对人生和游戏之间的界限的模糊处理、视觉上对个体和集体关系的处理、美元主导权和神圣集合构图的关联猜想、原始性与未来智能的具象化关联、平庸中的梦境再现、地球的远观、破碎的具象化、基础元素的近观、颜色等的无穷尽变化组合可能、植物与矿物纹理和生命体或类生命体的对接、光和曲线的缠绕、空间与光影的玩笑、疤痕在社会和个人层面的视觉体现等等。喀麦隆馆加密艺术展览开幕式上云集了包括来自喀麦隆在内的23位艺术家，来自全球的加密艺术先锋工作者，他们当中有跨界的投资策略师、商业人士，也有专职的艺术人士，来自中国的有王兴、创世纪的人小组、郑之海等人。展览期间组织多场有关加密艺术的研讨会，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主办方表示说，通过这场加密艺术展，国际密切关注艺术未来的技术走向和新生代艺术家对于加密艺术的诉求。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在新技术和传统形式的加持之下，正在探索一个更加严肃的话题，那就是人类社会真的会有双赢、多赢，或者说只有赢家没有输家的问题解决办法吗？双年展主席罗伯特·齐库托指出，本次艺术展想象出了一种新的和谐，目前我们无法企及的共生，无法实践的联盟和联手。他解释道，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震动了我们最内里的部分。震惊和失望之余，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是这样一瞬间从无到有爆发的吗？还是说，无论是政治、外交、艺术领域，我们都曾经忽视了太多的前奏和不祥的信号，没有能够及时去阻止酝酿当中的这一切呢？我们仍然必须要保持住用艺术对话的可能性，让用艺术进行对话的人们能够继续对话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有希望永远让武器沉默。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文化艺术，我们一起来关注了2022年威尼斯的双年展加密艺术展首次现身。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海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比利时导演兄弟让·皮埃尔和吕克·达顿在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之际，携带第12部长片《托利》和《洛奇塔》，第9次回归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这部新片以两位少年之间的坚定友谊作为切入点，展示非洲移民在西方社会中艰难的谋生路程。这对导演兄弟再次呈现他们关注的社会议题，特别是那些社会上的边缘人物。比利时导演让·皮埃尔和吕克·达顿两兄弟经常入围戛纳电影节，且收获颇丰。两人曾分别于1999年和2005年凭借《罗塞塔》和《孩子》两次荣获金棕榈大奖。2008年，达顿兄弟执导的《罗尔纳的沉默》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2011年的《单车少年》荣获当年大奖，两人还于2019年凭借《年轻的阿曼德》荣获最佳导演奖。今年参加第75届戛纳电影节，达顿兄弟将镜头对准了一对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远道而来，年龄只有12岁和16岁的少年移民，他们分别由巴布洛和罗西利饰演。达顿兄弟用《脱离》和《洛奇塔》一篇特别关注那些背井离乡、被迫移民和被迫逐放的痛苦，这也是从《一掷千金》中涉及被夺走身份证的非法劳工，到《罗尔纳的沉默》中阿尔巴尼亚女子罗尔纳不得不承受假结婚的悲剧。导演们关注社会议题总能激起巨大争议，也不断出现在导演兄弟拍摄的电影中。托里和罗奇塔一篇讲述友谊，一位小男孩和一位少女，他们孤身离开非洲来到比利时后，在这个生疏的环境下谋生的痛苦，他们不得不齐心合力应对新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该片由达顿兄弟编剧拍摄，他们二人擅长从儿童或者青少年的角度呈现复杂的社会，比如在《单车少年》和《年轻的阿曼德》一篇中，导演借助每个人的人物性格来反衬社会，如在《他人之子》中，主人公便是如此。片中的少年摧毁了一名教师，也是一位父亲的一生，诠释了复仇和赎罪这个主题。达顿两兄弟导演希望通过影片呈现社会上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甚至是边缘人物的生活，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1999年入围的《罗塞塔》一篇荣获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和金棕榈奖。该片讲述罗塞塔少女每天需要不断地找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她被不断地辞退，无法真正在社会上的独立让她感到屈辱和不公平。就在《罗塞塔》一篇获奖后，达顿兄弟导演每年拍的片子全部入围戛纳电影节，而且《罗塞塔》和《伊诺千金》两部影片也奠定了两位导演的国际知名度。达顿两兄弟认为，自《罗塞塔》放映后非常遗憾，西方社会此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那些被工作和社区中被排除在外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屈辱和他们继续的忍受，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达顿两兄弟表示，能够入围戛纳电影节非常重要，这提升了电影在国内和国际的知名度。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比利时导演兄弟拍摄的《托里》和《洛奇塔》，关注移民融入社会问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助理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节目最后将是法语教学节目《巴雷乌巴伊》，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巴雷乌巴伊，巴雷乌
巴伊，巴雷乌巴伊。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e suis russe, je viens de Moscou. Je me promène beaucoup dans ce parc de Butte-Chaumont que j'adore et je voudrais savoir l'histoire de ce parc, je voudrais savoir les lieux insolites qu'il faut absolument visiter.
Ada 是俄罗斯留学生，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他经常来肖蒙山丘公园散步。此刻，公园主管 Claude 胡安奈女士正领我们参观这个公园。
Donc là,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d'utiliser le chemin là, qui va monter petit à petit jusqu'au-dessus de la grotte et qui permet d'atteindre l'île en passant sur le pont voûté.
我们来到岩洞的上方 ，au-dessus de la grotte， 穿过一座桥 ，on passe le pont， 我们来到神庙前。
Alors Ada, dis-moi, est-ce qu'à Moscou vous avez ce genre de parc？
Je crois que non. À Moscou, c'est comme le bois de Boulogne.Ou bien c'est comme un jardin du Luxembourg qui est beaucoup plus classique, mais pas ce parc-ci, parce que c'est un parc vraiment très spécial, très spécifique.
原来类似这样的公园在莫斯科是不存在的， 这也不奇怪，这种在公园里复制神庙瀑布的做法也只会发生在法国浪漫主义时期。
Alors ce chemin est très joli, il est bordé d'un côté par la rivière, et pour permettre aux gens de pouvoir circuler dans le parc en toute sécurité, d'abord c'était des barrières en bois qui étaient utilisées pour éviter la chute, parce que là on est déjà à 20 mètres au-dessus du sol, et ensuite c'est une création qui est faite en béton. Ce qu'il faut savoir, c'est qu'à l'époque, parfois c'était même peint.
我们目所能及的东西几乎都是复制出来的，就连那些栏杆也是用石灰做出来的仿木栏杆，而且它们早先还被涂上了颜色。
Donc petit à petit, nous arrivons vers l'île.
我们来到小岛顶端的神庙跟前，哇，景色超美。
Le temple apparaît au-dessus des arbustes. Ce temple est une copie du temple de la Sibylle.Qui était au parc de Tivoli à côté de Rome.
原来这个神庙是意大利罗马附近的蒂沃利女神庙的翻版。
La copie du temple permet d'avoir une pensée sur le temps qui passe et sur l'histoire.
在这里复制古罗马女神庙，是想提醒人们时光在流逝 ，le temps qui passe。好吧，让我歇口气，好好体会体会。那边有位园艺工人，咱们去问问他，到这里来的人都做什么。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Vous êtes jardinier ici?
Oui.
Quel est le coin le plus romantique du parc?
On va dire le temple de Sibylle. C'est le plus haut du parc, donc on va dire sur le temple. Peut-être pour la vue ou pour la solitude, mais je pense pas, parce qu'il y a quand même beaucoup de monde qui monte aussi, donc.
哇哦，女神庙是公园最浪漫的角落，是情侣们流连忘返的地方。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écrire une journée typique pour ce parc? Qui arrive en premier, qui arrive après?
Je pense que c'est les personnes qui font du jogging. Ils sont là dès l'ouverture. Après, bon, bah, c'est les écoles aussi qui viennent faire leur sport. On voit la population qui change en fonction de l'heure de la journée, les personnes qui passent pour aller au travail. Puis les personnes qui promènent leurs chiens aussi. Comme c'est un des parcs qui est autorisé aux chiens,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viennent promener leurs chiens dans le parc.
很多人会来公园晨跑，小学生 les écoliers.也会来这里上体育课，再有人们喜欢步行穿过公园去上班。
En toute saison, on voit nos habitués, les retraités qui viennent prendre l'air dans la journée. Avec les aires de jeu, bon, c'est les parents et ou les nourrices avec les enfants qui viennent dans les aires de jeu sur le parc. Puis bon, l'été, il y a énormément de touristes, mais dès les premiers rayons de soleil, oui, il y a tous les gens qui viennent pique-niquer sur les pelouses, passer la soirée sur le parc.
白天公园里能看到很多退休人士 les retraités 还有保姆 les nourrices 他们会带孩子们到这里来，夏夜人们会到公园里来野餐。阿达喜欢来这里散步，从中获取灵感。
Et aussi, c'est un parc vraiment très musical, très romantique. Et je peux imaginer, par exemple, dans ma tête, la musique romantique correspond vraiment à ce type de paysage.
Tu jouerais quoi, par exemple, ici ?
Moi, je jouerais, par exemple, quelques pièces de Liszt, peut-être, de Chopin.
阿达说他会选择演奏肖邦或李斯特的钢琴曲，的确他们的钢琴曲与公园的浪漫气息非常吻合。
Claude, merci beaucoup pour toutes ces précisions.
Merci beaucoup. Je suis contente de pouvoir vous avoir permis de découvrir ce parc, vous qui l'aimez déjà.
Merci.
Au revoir. Au revoir.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there may be tomorrow.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Just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react.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You just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 get by if you smile.